今天呢，其实没有一个很固定的题目，是总结佛法结缘。那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上半个学期呢，首先我们介绍了这个佛陀的故事，让大家了解说我们所信仰的佛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是从哪里来的。否则呢，大家把它幻想成一个从天上的一个圣人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很了解。所以首先我们介绍了这个佛教的佛陀的故事，然后也谈到了佛教的传播，也就是说在佛陀进入涅槃过后，佛教怎么样还继续的发展传播到世界各地。那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谈到了几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佛教流传在这个世间，就像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样，它会经过在这样子的不断的辗转的传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变化啊。那我们说佛说法的时候，大家不同的听众听会有不同的领悟，那在等到他们在教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告诉他们的朋友的时候，所说出来的又会有一点点的差距。所以这样子的辗转的传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2600年后的我们今天呢听到的佛法真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去这个第一点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它就产生了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派别。所以在印度的时候，我们说部派佛教，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兴趣的修行者，他们就聚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部派。那这个就是不同的兴趣的，所以但是大家是源自于佛陀的教法。那这样子的传到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个种种的说法的，有的时候似是而非的也有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时候，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怎么样确定说我们听闻的佛法是正确的，这个很重要。那所以呢因为我们就是比较福报没有那么强啊，没有那么大个能够生在佛陀时代，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掌握的是大原则。佛陀所教的佛法呢，第一个呢，它必须要符合无常的道理，也就是说一切是无常的，这个是宇宙的真理。那如果说有哪一个人说一切是无常的，只有我是常的，所以你们要拜我，那这个就不是很对了啊。所以呢，这他所说的任何内容，他要能够呢指出无常的一个真理。第二呢，就是一切是缘起无我的，一切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是没有固定不变的一个自我自信的，这个是佛教所特别强调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视这个无我的真理，无常的真理，了解到烦恼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对这个我的不了解而产生的很强烈的自我意识，而接续的产生了很多的贪嗔痴，那知道根本的原因在这里，那如果能够去除这些贪嗔痴烦恼，破除自我的染着，那是可以达到极尽涅槃的境界的。所以佛所教的任何方法，其实都是朝向呢让我们达到清净自在解脱。不管你是要成阿罗汉还是要成佛，清净解脱自在，这是必然的啊。那所以如果任何的教法鼓励你越来越自大，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追求名闻利养，什么都是我，你越学我越大的话呢，那就是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老师说错，是你自己修错。有的人呢学佛越学越骄傲，越学越炫耀自己，然后越学越看不顺眼别人。你想想，佛告诉我们要慈悲， 要能够同情别人，要学会谦虚，谦虚就是能够慢慢减少自我的膨胀。如果我们学佛是越学好像越多跟人跟 越会跟人家对立，每一个人的脸都看不顺眼，那你就要自我反省了。是你的老师教的，如果你的老师教的是鼓励你这样子的，他说你这样子是正确的话，那你老师也有问题了。如果老师教的不是这样子呢，是你自己呢，那就是你自己修的方法有问题，或者就是说自己听了其实没有把佛法用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所说的教法，其实你可以用这三个大原则来判断说你所听到的佛法是否正确的佛法。那我们谈过了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的演变，然后我们也谈到呢这个什么叫做信仰啊，什么叫做正信，什么叫做迷信。那我们也谈了这个在学佛了这个过后呢，这个当然我们听闻这个正信与迷信在佛教里面呢，所谓这个信仰呢，一定必须要跟我们的理智理解相配合啊。然后这个听闻了佛法过后，当然我们要落实去做。然后在这个因为听闻然后你有信心，这个有时候还蛮肤浅的，就像在座的大家听了很欢喜，事实上呢在生活上你会发现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够马上用佛法去思考吗？还是用你自己习以为常的方式去对峙呢？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它这个在你的脑子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其实并没有根深蒂固啊。那所以呢要怎么样呢让我们这个信心呢慢慢的巩固起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有谈到了种种的一些学佛过后呢要进一步的多听闻佛法，到佛寺去。那我们说在佛寺的一些礼仪，那礼仪呢其实虽然是说一些规矩礼貌这个态度行为，但是事实上呢它对我们呢，如果我们知道它背后的佛法意义呢，事实上它是有助于长养我们的正念，那同时呢能够培养我们的信心啊。那说到礼仪一些经典，我们是这个学期谈过，然后呢也谈了这个我们谈了这么多，也说到起步就是听闻佛法，所以上个星期也就谈到了听闻佛法应该要有的态度啊。所以呢不要呢把那个种子呢只是种在呢表面的这个泥土上，然后呢风一吹就吹走了啊，就像我们很多在座的大家这走出去了就全部忘记了，然后在平时生活的时候像就是遇到事情就是使不上力，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就觉得说我很喜欢佛教啊，我很信仰佛教啊，但是在生活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使不上力，那个佛在你心中给你产生的那种支柱的力量没有，那这是说明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理解其实还不够透彻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学期大概谈的啊，在下一个学期呢，在下半个学期呢，就是第一个 semester 的这个下半节呢，我们就要再谈到更深一层的这个佛法。所以今天呢其实是给大家发问的一个机会。那首先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上次谈到呢就是说佛教谈到我们说我们要自己，我们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所以我们呢要培养正确的因缘去创造我们希望的未来。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一直要创造这个因去要达到我的果的时候，那个我是不是也很重呢？那我们要了解佛所说的法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众生而说的。那说因果呢，事实上呢应该也就是说是最基本是对凡夫而说的。那因为呢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子的人那贪嗔痴那么重，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要让我们呢得到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不要堕落三恶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所以呢在说到因果呢， 我们种因要得到什么果，这个必然还是有一个我的存在。那但是呢，这个培养因果的时候，怎么样不要让它太过变成太自私？因为有的人知道我要赚大钱，所以我必须要拼命的做生意，怎么样耍手段去得到更多的利润？那这个也是种因得果，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因果好像不是很清净，对不对？所以呢，要怎么样呢，让我们在这个培养这个因果的这个过程呢，能够不单单只是说，当然从我们的程度是有一个我在做，怎么样呢，能够配合佛法，让这个在学习培养正确的因果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减少我们的我执，让我们这个培养因果不是只是说善因得善果，事实上这个还是我们还是把这个因把这个果好像当成实在的。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启发我们的智慧，慢慢的让我们在这个培养这个因果的过程当中，也让我自我越来能够越这个轻一些，然后呢这种清净心越来越提升，能够呢不单单只是善因善果，我们希望做清净的因得清净的果，那就要配合呢我们之前所谈过的对善恶的判断。所以谈因果其实一定要跟善恶配合在一起，你跟善恶有善恶跟因果配合在一起，你的因果才有一个价值观，否则的话你可以做就是很自私的事情去得到你要的，但是你会发觉到其实那个果也还是不是完全你要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希望在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呢，我能够越来越小，那就要记得这个善恶的判断。所以第一个我们说的善恶的判断，所谓的善就是心要清净，不要包含贪嗔痴嫉妒怀疑骄慢这些因素，而学会包容啊，那这个放下利他，要有这种利他这种心情，那不这个就是说做了善事就不要去念念不忘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第一个，如果你常常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其实你就在净化你的心。那这个我，你一发现了我在做一个事情，哇，那个沾沾自喜，那种骄慢心就好像有一点要开始升起来，很快就要冲起来，你就要说这个心态不对，要跟它放下。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借助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减少我的膨胀，也让我们的所作所为比较清净一些。当然我们现在做，你说我这样做还是一个我，对，因为我们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就是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我慢慢的磨小。你不能要求你自己一下子就能够没有我，有的人说我很无我的，你怎么讲我都没有关系的，你看一句话里面就多少个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还是潜意识里还是一个很强的我，但是呢我们知道了佛法过后，常常借用佛法来磨小一些。那第二呢，就是它的后果，这个结果要怎么样？那所以我们就是要记得判断善恶，从我们的动机，还有它的结果要去看，结果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些真正利益他人的一种结果。那所以能够把这个因果跟善恶呢，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的。如果你只谈因果不谈善恶，你这个就变成善恶呢也变成没有价值观，因果呢也变成会不圆满的。因为如果你单单讲善恶，你跟人家说佛教说要行善，如果说行善，他说行善的又怎样？如果他不相信因果法则的话，他说为什么我要做善事？所以善恶要跟因果配合在一起。同样的，如果你只谈因果，那没不谈善恶的话，那这个因所做的因，你以为你做的因是很好了， 但是事实上你并没有，其实不是很清净的心啊。所以呢，他提出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他知道呢要让这个要跟爸爸妈妈建立良好的关系，可能他关系不是很好，他或者是说爸爸妈妈喜欢唠叨，然后或者爸爸妈妈太想念他了，那他想要保持这个关系，就是每一天晚上要打一个电话给他们。然后呢，但是他觉得呢，这样子打他自己很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他打电话就是为了只是让他们高兴，然后打的时候呢，就很不耐烦讲话。他说，但是我这个打电话呢，就是只是为了达到那个结果，事实上你已经忽略了要这个让爸爸妈妈高兴，打电话只是其中一个动作，重要的是在于你的关心，你的爱。你打了电话，你的口气很不耐烦，反而更糟，放下电话他们起烦恼。所以当你说我这个造这个因只是为了达到这个果，因为我打了电话他们才会高兴，就只是看到一件事情而已，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怎么样让这个过程呢，不要好像变成这个打电话跟这个建立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所以如果要怎么样让这个事情变得不要好像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个我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跟他们讲话，或者是他们讲的话我们就会很不高兴，都还是一个我。但是如果你转一个角度，你把你自己的心放在说爸爸妈妈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们年纪好像比较大了，不懂会不会走路跌倒，你很关心，你每天晚上都要打一个电话看他们好不好。你转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感觉到你的关心，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他们那么烦，然后也不用去单单想说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就是纯粹是一种关心爱护鼓励，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然后你跟他说啊，我今天在学校怎么样？随便，反正你可以报告一些事情，闲聊一些事情。其实爸爸妈妈，你因为就是你不太想讲话，他就问你读书怎么样，考试怎么样，你就烦啊，因为你就是在忙着考试啊。但是如果你自己会找一些闲聊的课题啊，还要说那个我的屋子啊那边怎么样，反正闲聊的东西都好啊。不一定要谈到你的功课的时候，他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你报告，就好像在家里的时候，你的琐琐碎碎的事情，他也大概知道一点，他就觉得很亲切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吧，你不要把它想的，就是纯这个只有这个因才能够，就是一个电话，然后就变成一个果。这个是把这个好像打电话当成一个工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可能，并不是一定，即使你打了电话，可能还是达不到那个效果。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们就叫我打电话，我打了电话，你们还是不高兴。问题出在哪里？那你会去说什么因果？本来说因果啊，就是打电话了就可以达到他高兴啊，为什么我打了电话还是不高兴呢？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智慧，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看清楚。看到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把它当成是所有的因，很多时候很多的误解，很多的事情也都是这样子。我们以为说你明明就是这么说要做这个的，我就做这个，你没有想到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因缘也要一起配合的。所以这个是谈到这个因果，那所以因果这个善恶呢，这个很重要。好，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就要发问题了。我们今天有几个人？20个人。好，那我们可以分成 四个人一组哈。好，好，需要来哪里？题目。
有没有让我来打？
随便看你要拿什么，来，这些拿。四个人一组了。我有十个题目，你们要不要一组拿两个题目啊？你们要不要一组拿两个题目啊？
一组两个题目，
还是一个题目？先一个题目好，我就总共有五个题目。还有诺斯，
我跟您说，这是要用的，讲的话，你这个就是要说的。
Thank you.
好了吗？好了吗？再两分钟，再两分钟，好不好？快点。回一次就够了，要回忆这么多次。那如果你忘记了，你就只好再去皈依啊。因为一直小的时候，你会被抱去皈依。
我是有意识，在有意识里面皈依，我知道我是皈依不了的。
有意识。
对，有意识，我有听过。
但是那一种，如果那一种皈依你完全不明白的话，你最好正式再皈依一次吧。因为皈依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不了解的话没什么意思。等一下再听他们讲啊。他跑了，他溜走了。逃兵啊，逃兵。好了吧，谁要先上来？哪一组先上来？好、啊，哇，有人抢啊！
什么新加坡人？来，可以这样分了，五我，你看那边有缺。
Okay, 大家好，我们的题目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说佛法，我们如何判断所听到的是否正确的佛法？
还有刚刚讲的答案哦。
对，
上个礼拜也是有讲。第一个是应该啊有。应该无常。从佛法上应该学到世间上的事情全部是无常的，那个是第一个真理。 OK, next point。
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说无我，就是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然后那个就是要不要我执这个意思。
涅槃基金委会也是。
是上个礼拜写的，没错。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要来说有会解释。然后这三个东西叫三法印。
对。
那个无我呢？无我就是说一切是因缘和合的，他没有一个自性不变的自我。所以这个是说明宇宙的一种真相，包括我们自己的身心。那涅槃极境就是当你能够突破这样子的那个，能够透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呢，能够达到一种这个无所染着，这个极境，这个自在解脱的一种境界。
好，可以，谢
谢。
有没有问？要不要问他什么？
问
他们。
没有问题，大家都很聪明。
谢谢。
好。
是说您在未听闻佛法之前对佛教的看法，以及听闻佛法之后对佛教的看法。就听闻佛法之前呢，其实我们就 就认为佛教呢就只是去寺庙中，然后就拜拜啊，然后烧香啊，然后就在那边许愿啊，拼命的许愿啊，保佑自己拿第一名啊，100分之类的。然后还有我们会把佛教与那种人世间的那些民间习俗啊，或者道教呢，就论为一体啊。就我们就会有，我们就认为那种拜那些土地公啊之类的那些啊，天公啊，就可能就把它也把它当成就跟佛教就混为一体，就不懂得到底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嗯，然后
我的看法是，以前妈妈都叫我们烧香，不知道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师父也说，其实烧香，如果你看那个香从一开始到烧完，你能够看到无常。
我觉得佛法之后，我感觉最深的就是因果缘起和变化无常。我觉得有些因缘就是说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就比如说结善因和结善缘，要种善因结善果。如果你就比如说你做非常一个侥幸的心态去得到一件就得到一件东西是好像是偷来的或者抢来的，或者然后你到最后的话你肯定会失去它，或者其他人会把它从你身边拿走，然后这就是因果缘起。
我的看法其实跟佩云差不多。之后啊，就是小时候妈妈爸爸在叫我，然后看到佛头叫拜，然后就不知道它用意是什么，背后意义是什么。然后过后就知道什么是三拜啊，进入佛法僧这样子。
然后呢？还有呢？那到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感觉就其实
还是一样。
佛的理论是很广的，不是
佛法
就很广哦。
然后，所以你对佛教的看法，你回想就是，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对佛教的看法，跟你现在对佛教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还是一样。
我明白不要说了。这还要明白多一些。好，大家没有问题问他们。我想就是说这个问题主要是让大家去回想一下，听闻了佛法过后是不是让你更明白，第一个当然是明白佛教跟你平时你以前认为的佛教啊，就像佩如所说的，其实以前你把一些不是佛教的东西可能都纳入佛教里面去，然后就说佛教是迷信的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于佛教，什么是传统信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听闻了佛法过后呢，让我们更了解说佛教它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它对就是说对我们人生的解释，对我们做人，这个自己的未来要怎么去掌握，像你说所说的因果，就是说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了解。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初步，那当然还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开朗。好，谢谢。叫谁？全都写上来啊！你会这么会发问题的，为什么要躲起来？
不好意思
啊。好啊，我们的题目是要怎样开始和佛法结缘。所以啊， 我们有四个方法啊。第一个是我觉得是你学佛法的时候你利用在生活上，或者是即使是你来这种佛学班，你是要有诚心，然后你要是发自菩提心的。
还有第二次我们要去时常去听佛法呢，反正听闻佛法是为心是那种，或者是师法心。
然后呢我必须要有正性，不可以是迷信的，就是比如说刚刚就说到了，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佛教，什么是真正的佛教，然后拥有正确的信。
最后呢要了解佛陀历史、佛法的起源，了解三恶已缘起、四圣谛、八正道
皈依三宝，
那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们的题目是，你们的题目是怎么开始，开始嘛，对不对？所以皈依三宝是最重要的。好，有没有问题？就说其实我这边还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就是主要是这个结缘这两个字大家对它的了解，但是这个在这里题目等一下给你们听。好，那就是说要开始跟佛教结一个缘，也就是说要开始呢在让佛教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中。那这个对刚才你们所说的多听闻佛法这个多这个这个了解佛教的历史这个建立正确的信仰，那能够呢能够建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后呢，那踏进一步去皈依三宝，把佛法身接受到自己的心里，把这个种子种下去，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起步。好，谢谢。好，最后一组上
还有两组。还有两组。
快点快点，我们还有一轮呢。
学习的有关，因为我是读科学的，然后从这种对于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来说，我还是偏物质的，所以在佛法很多的地方有跟这个观点冲突的时候，我会去批判性的去选择去吸收，所以有一些看法还是不全面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先别皈依了。 能有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看法之后再考虑皈依。
我问一下，那你有没有信仰？
信仰跟皈依是不同的，但是你要皈依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有信仰，就是信仰是皈依的前提。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话，你心里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你会希望借助一些外在的力量来帮助一下，或者你还是会想，我自己能够克服所有的问题。
你所谓的外在的力量，是不是所谓的看不见的神明的力量？
对，或者是信任的东西，你会想，我希望借助谁来帮我一下？
不会，
不会，从来不会。
这是科学的。
因为很多事情都就很难用科学解释嘛，
解释不了，但并不代表就一定非得要用神灵或者各种命理的理论来解释。
哦，你就已经放心。
大家都听得懂了。
So I haven't taken refuge in Buddhism because I think for now it's just for me to keep learning and practice it. And if I take refuge, I feel a bit guilty if I do some like a mistake and I don't follow it properly. So if I don't take refuge, it's like, oh, I see that this is how I'm reacting to things, and once I accept it, and it's easier for me to learn from it and practice it in the right way again.
但是皈依之前跟皈依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所以还是没有变。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皈依？
因为我觉得也是没有变。
我知道没有变。是叫谁叫你去皈依的呢？
第二
个圈，是不是？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那一批的？不
是，我是帮别人开币。因为我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那时候中文达摩办组长是吗？然后他们其他的有人要皈依，他组长不皈依，他不好意思。是不是？是不是？
其实平时我都是有用佛法，就既然用了他的方法，就靠他。就是这样，既然用了佛的教法，这样就必然一修。
然后你觉得皈依过后，你没有什么改变，那你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有怎样的改变呢？
其实我是觉得皈依本身是一个仪式，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有帮助，但是对于如果你已经在用着那个产品的话，这样你就不介意。
这么 curious 的吗？
买那个
要用这个产品。
那你皈依过后，你没有想说，你既然在用了，你皈依过后，你没有想说我应该要做得更好呢，更积极一点呢？
所以就是想要用多一点呢、啊。
因为现在名正言顺的嘛，哈。
你已经是。
有你有没有这么想呢？
我觉得我已经用很多了。虽然不是用完全部，但是也用蛮多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用的哪一些呢？
其中一个最好用的产品就是一切都是无常变化，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和合成。最重要是执着于我这个，因为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idea 来的，是一个 perception， 然后都是五蕴在操作。对啊对啊，然后当这个四大皆空，当这个已经不能成人的时候，它就会解体，然后人就不存在了，所以人本身就是一个空性的东西。所以不需要自我
那你就觉得没有轮回的是吗？
就是当这个四大皆空啊，它就拆掉了，然后又装回去，就变成一个人了。是不是师父？
四大皆空，你的意思在哪里呢？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它已经变成 fertilizer 了。过后在某种情况之下，它又变成一头牛。然后在某种情况之下，还会变成一个人，所以就是四大皆空。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啊，一切都是在变。什么问题？我问你一下，太过深奥啊，用怕我就解释了。
这样以你看来，反正四大皆空嘛。又一下子又变人，一下子又没有，一下子又变牛，一下子又没有。这样这个，这样你用这些产品要达到一些什么目的？
就是什么都不要变。
什么都不要，
对，一切都。
那就是当牛，就是一直当牛。
就是什么都不要变，变牛也不要，变泥土也不要，变什么鬼都不要。
变
到一个会变的命，就变成 break the cycle of child dependent on。可以啊，太过深了。
No more becoming。什么是 no more becoming？
就是
不再轮回。
不再。
刚才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四大皆空，那还有没有轮回？那这个四大皆空呢，其实就是说你要透视这个所谓四大，什么叫四大？
四大皆空就是fire。
你讲中文啊，我们是中文打的
吧？
哦哦。
fire water 跟 wind， 基本上就是 solid,
地水火风
liquid air。
你英文，你翻译英文。就是地水火风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其实你把它分成就是说固体的、液体的，这个动空动的，这个就是风啊，这个风的，然后还有就是所以液体，还有就是那个温度。就是地水火风，就像中医所说的地水火风一样。那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四大，其实这物质的身体就是四大组成。但是呢，这个只是物质的身体，其实我们还有个意识，就是所以就是身跟心组合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那当一个人能够透视这个身体，其实本身就是不实在，是无常变化的，是条件性的，他不去染着它。那所以这个当四大瓦解的时候，因为他说瓦解的时候，如果你的意识还很强，意识的就是认为这个是我，这个四大是我，它瓦解你没办法了，然后你这个你又有强烈的意志呢，想要再继续的生存，那你这个四大瓦解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不再轮回。如果这个意识还不能够透视说这个我 是不实在性，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他不能够放下执着的话，他还有一个强烈的这个后有爱，希望说生命能够继续延续的话，他还是会轮回。那轮回会变成牛啊，还是狗啊，还是再继续做人呢？就看他所造的业，他会找到哪一种四大呢？又再组合在一起，这就是看他的这个所自己所造的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所以这个，但是如果说一个他能够了解之后，这个四大其实是条件性的，然后他也能够启发智慧，把这个意识转成正式的智慧，透视到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这个我事实上其实是错误的执着的，那破除了自我的软弱，那才能够超越轮回，
就是涅槃。
对，那个就是解脱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这个是说到
鬼
啊，所以呢，这个主要是说希望大家去想一想，就是说有在座的有很多是从小去皈的，像你说你好像意识上知道的去皈过两次了。意识上知道的，但是到现在还不知道皈依的真正意义的话呢，那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哪一个地方有举行皈依，有一个好好的解释的话，可以去再去参加皈依。那不一定说一定要再多拿一个法号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说弄明白你自己的你这个皈依是什么意思。因为佛教我们说这个我们佛教强调一个智与性，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一定要跟我们的明白了解要能够相符合。所以有很多是婴儿的时候就抱去皈依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大的时候呢，最好呢能够再去多听闻佛法，就是说有人举行皈依的时候也可以去参加一下，再听一次，然后在当场呢就是能够自己再以一个清净的心再把三宝见到到自己心里，再巩固它在你的心中的一种地位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皈依三宝，就是说不一定说有的人说啊，皈依了一次，我皈依了这位法师，我又皈依那位法师，我又皈依那位法师。其实你皈依的不是法师，法师只是做一个证人，你皈依的是佛法身三宝。所以哪一个师父，你在哪一个师父面前皈依，其实都无所谓的。你不是皈依那位师父，你皈依的是身，佛法身。所以这个是很多人误解的，他认为我皈依这位师父了，现在我不在那边，我现在要找另外一个师父皈依另外一个师父。其实每一个师父都是你的师父，这个了解好。然后另外就是说让大家去想一想，就是还没有皈依的想想为什么我不想皈依。有一些当然说要了解了更多才去皈依，这是很好的一个观念。然后呢有一些是我想皈依，但是我有点怕还有就是说我怕我做不到。其实呢皈依只是一个起步，一般在佛陀的时代呢皈依三宝过后呢其实就受五戒。所以但是后来的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发现现在的人呢越来越就是说胆怯，不敢受五戒，怕做不到，所以就先皈依，那没有受戒。所以换句话说，皈依呢就是加强你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像你说的本来就已经佛法用上了，那皈依过后你更奠定自己的心智，就是说我现在正式成为一个三宝弟子，我更应该做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朋友叫你去跑不行了，我现在皈依了。这个佛陀说不能喝酒，虽然你还没有受五戒，你就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很多同学一起皈依嘛 ，peer pressure 嘛。那所以人家说，你不是去这个去皈依了吗？皈依当然没有说不能饮酒，这个是五戒台，但是我们至少说学习了，我们要尽量的好好的学习。那就是会有给你一种比较慎重的一种感觉。那还没有皈依的时候啊，还好了，我下个礼拜才皈依，你这个礼拜要叫我做什么我就跟你去。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会松散一点。所以皈依呢这个仪式虽然是只是一个仪式，但是它对奠定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的志业呢很有帮助。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谢谢。好，还有一组。
如果有人请问您什么是佛教，你会怎样回答？哦，我会讲，如何得到心境，开心，开心。
啊，佛教就是教导教导我们怎么得到心的安静、平静。
心静啊。
我觉得佛教就是教我们怎样建立正确的信仰，还有教导我们如何向善，然后还有教导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做啊，例如种善你得善果啊。
我会讲佛是一个宗教，有佛的教法。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就是来一个普遍答案，我觉得是要看人对人对事对事。我觉得对一个长辈来说，我会说佛教是一个能够帮你解脱所谓的
烦恼，
就是因为他们老就是懂，就会有点怕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佛教是就是是一个指南针，跟你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帮你
给你一个新一个寄托，
对解脱。过后对一个睡小子我这样说的话，就突然好啰嗦。小孩子我会跟他讲，佛教是一种好像道德教养，就是这个生活信仰。我觉得跟小孩子，我跟朋友应该也会讲，我觉得佛教是一种你天天都可以使用到的一种
生活之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满意吗？好像不是很满意哦。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广，其实真的也就是针对看对象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他的性向是哪一方面，我们就根据他的性向去回答。有的就是佛教是生活之道，有的是说佛教讲因果，啊，那有的就是佛教，对啊，能够让我们了解我们烦恼在哪里，然后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能够清净。那所以，佛教呢，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它是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然后这个宇宙的真理，然后让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越生活呢越有信心，知道怎么去创造自己的未来。那其实这个也不是标准答案，就是说看对方呢他的问题点在哪里啊。好，然后所以佛教呢是一个宗教，然后呢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强调呢要不是单单只是拜拜信仰的宗教，它强调我们要能够了解，然后能够把它用在生活上，然后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好，谢谢。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里还有五个问题，再来一圈。
他叫我拿容易一点，可是我随便拿。
偷看。
我怎么也不知道。
我拿到一个，我知道。
太厉害了。
我们
太多烧香，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诵
是不乱来的，
他乱来的。哦，
那你
们
在那里教的？
哇，画错了。
这个跟我们刚才题目差不多，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节约。
对，但是什么都是节约，我现在要特别，因为有的人也对，有的人不太懂什么叫节约。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 Okay, we got it.
好了吗？在一分钟了，我们就开始了。Where have you been? Where have you been?
I was in New York.
Oh, okay.
I was doing the assignment.
They
gave us 12 hours to translate.
Piece of what? Translate.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You're doing Chinese?
Yeah, translation.
OK， 好了吗？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刻意的去跟他结下缘，因为佛法就好像刚才那个题目这样子，他问说你如何分辨你听到的佛法是对还是错。我觉得一个人你去听了，然后你自己下判断，经过思考你判断，然后你相信他。而且佛法它是生活上的智慧，所以它是无所不在的。我觉得就是很自然的发生，就是好像比如你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如果你相信佛法的智慧，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去运用它。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刻意的去跟他讲说怎样
结下不结的缘分，他很自然的，你就会跟他，你会觉得他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对咯，不断。
我个人的经历是，参加那个菩提之夜后，我就跟佛法结下了。
一种解脱的方式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肯定会去，就是说佛法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要没有这种人呢，可能慧根还不够，这是
OK， 我个人本身觉得是这样啊，要跟佛法结下很深的缘的话，你必须给这个是，我觉得我以前本来第一年的时候有来听佛法，可是我发觉到很多师父们讲的东西我不能接受，所以可是我还记得有一句，师父有其中一个师父有说，OK， 我要跟你讲 ，don't accept what I say， go and try it out for yourself。If it works for you, you keep it. If it doesn't work for you, leave it aside for now.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结下不解之缘的话，必须要有个人体验。对。
我觉得呢。他们说都对。我觉得怎么样结下不解之缘，就是要多多听闻佛法，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就要经常去思考它，因为像于愿说的啊，佛法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做任何事情都能借用大佛法，然后启发我们的智慧。就像我们喝茶的时候，也可以 mindfully 喝茶。
我们是 mindfully 喝茶。
mindfully
喝茶。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那再没有问题要问他们，
你想要问问题，我给你们弄得很乱很乱，他要问问题吗？
乱到整个都是问题了，奇怪。
好，谢谢大家。
对，那等一下啊、哦，那我们说不解之缘呢，就是主要就是说，希望大家想想怎么样让佛法能够巩固的在我们的心中。那像Vivian 说的，就是说这个佛法在世间，其实如果你用心的话，他就不用刻意的去制造这个不解之缘，但是呢。大家想想，就是说佛法的确就在我们的周遭啊，每一件事情都有佛法，多少时间我们的心能够用佛法去跟它相应，所以它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呢我们的习气其实蛮重，我们的烦恼自我也蛮重的，所以呢要建立不解之缘呢，要下一点功夫，要下一点精进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像Alan 所说的，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常常的提醒自己，然后这样子呢，你 提你，所以大家有很多呢，就是一阵子没有听闻佛法过，你会发现你在生活当中就落入你习惯性的判断事情，虽然佛法在你旁边，但是你能够去跟他用它来联想的，用佛法来联想的那种能力其实越来越薄弱。所以不断的听闻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事情都用佛法来思维，然后变成了你的一种生活习惯，才能够接个比较强的一个缘。那另外呢，就是像这位同学所说的，你叫什么名字？
啊，智言。
啊，智言。
困。
就是说，如果你参加过一个活动，让你非常有深刻的印象的，然后深深在你心里奠定了一种基础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像刚才你说的也是一样，就是说，就是有一种自己经过挣扎思维，他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常常问一些问题的，问到有时候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对不对？还是问题学生，那时候第一年的，现在好像就没什么问题了。
哦，自己解决了。
对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不能够一下子逼他了解的，就像现在你们有一些刚刚第一次来听的，然后你们有一些以往的一些观念，你会一直有很多问题，然后呢你听了个一年过后下来，会发现就没有什么，就是好像就已经跑到这个正道里面去，然后你就好像比较能够掌握基本的概念，然后知道说就没有什么那么大的问题。然后如果说一个能够自己听闻佛法，常常思维佛法，然后能够在这个进一步的去修学，能够有一个亲身的体验，比如说你在禅修啊，或者是说经过你思维，你对某一个法有一个深刻的透视的话，那就能够很深的种在你的心里。那或者是说像在座的大家有很多，比如说在 Universe 里面非常活跃的，那在你事当中的，我相信呢这一辈子呢，你这个因为在 Universe 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学佛的过程，这个朋友你会发现这个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这个经验呢，都会变成很巩固的在你心里，变成到以后你自己成家立业呢，你会发现都是这样子。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慧命社的社友啊，大家还是对慧命社的关心，还有在他们的自己的家庭怎么去培养，那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接下来一个不解的事。还有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好，另外一组，谢谢。
我们的题目是：您觉得拜佛、烧香、诵经、供养、静坐等有什么意义？对学佛有什么帮助？我就讲静坐，因为
我觉得静坐是一个给你心静下来的一个活动来的。对啊，就好像我每次坐在电脑前面坐一玩很久啊，就
静坐。
没有，
在电脑。
我不能 focus 在我应该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去静坐一下，但是坐下来，然后就想想看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会做这样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浪费我时间。就培养你的 concentration 和 mindfulness， 然后。我醒过来了，就是我现在做完东西，然后也是会有帮助 focus 到。讲完了，谢谢。
我会讲拜佛。拜佛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佛教徒，我们的老师就是佛陀，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常去佛庙、寺庙拜佛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老师，就会一直 无形中在指导着我们，所以你就会知道，会记住他的指导，然后这样会也会同一时间做出你对佛教的信心。
我就来讲烧香吧。烧香就好像就拿来离境诸佛菩萨供养众生的信念的一种体现。然后，
作弊
偷看，
不行啊，这个叫做增广知识。除此之外呢，烧香呢也时常可以来借助烧香呢来提醒自己要时常修定戒定慧，以消灭贪嗔痴，然后也可以提，所以可以看到无常。你讲什么？什么时候他要讲供养？讲供养。
有这么难的？
讲供
养。你还最难的，你还最难的。
我会讲诵。因为我诵经不怎么诵，但是我觉得让我讲供养好吧。觉得供养的话是你对佛祖的一种尊敬，然后尽管好像是形式上，但是就是你知道该付出些什么，然后可以得到些什么，而不是说你要去供些水果或者去捐献一点钱，然后是想从那个佛祖那边捞到一点好处，不是那种。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你自己至少付出过，然后你就付出了这个因，然后你应该会结到这个果。
送又讲送经，
送
我觉得送经能够培养一个人的 concentration， 因为很有时候你念经很多字你是看不懂的，还有你是看汉语拼音，不然你就直接读那华语字，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都不明白，然后但是久而久之你经常念，然后你就会去上佛班还是什么，你就学习到很多知识，然后之后你会有时候会领悟到其实那个整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不会好像盲目只是念，然后我要补充他讲的静坐。然后我觉得静坐是能够让一个人能够活在当现在的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每次静坐他们经常会要我们专注在我们的呼吸，因为呼吸是我们经常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能够 remind 我们这是 the present moment。 然后我们经常静坐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想很多过去的事情，然后不然就会想烦我们现未来应该要烦的好功课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经常一直说我们要拉回来我们的breath， 所以啊，英文不好，英语不好。好，讲完了，谢谢大家。
好，大家没有问题。那所以这个拜佛、烧香、诵经、供养、静坐，这是我们学佛常常做的一些事情。那其实他们背后呢都有蛮深的意义，那也是借助这样子呢能够培养我们的心的这个安定，那培养我们的信心。那所以像拜佛刚才婉琪所说的就是说能够帮我们意念帮助我们意念这个佛的教导，也让我们这个了解说佛一位老师，就感觉到说有一个老师在指导，也给你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寄托。那还有就是烧香香呢也提醒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心，那也同时呢从香呢可以看到这个可以了解到说一切在无常变化的然后呢诵经对诵经呢有的人呢就是诵经这个一知半解，但是就像诵有一些人喜欢念咒也是一样，其实你就是一直念，所以它也是一种修定的方法， 因为有曾经呢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说他要考试的时候太紧张了，然后静坐也根本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用读经的方式，因为读他是会读那些就是阿弥陀经啊什么，他平时有读，所以读的时候因为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嘛，那所以你就变成他，而且有声音出来，就让他暂时把一些杂念放下，那诵完经他再静坐就觉得比较好一些，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那同时呢，当然诵经呢就是常常念常常念的时候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有几个句子呢就会印在你的脑子里面，然后尤其是说如果你觉得有很多不明白的，然后你可以去找一些注解来了解他的意思的话，慢慢就能帮你启发你的智慧。还有供养供养，供养呢就是你们知道供养什么意思吗？我们供养就是说我们一般说布施，那供养其实跟布施是一样，就是 give， 那但是供养是给长辈给尊敬的人啊，我们用供养，所以我们供养花供养果供养水供养香，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供养，也就是一种来表达我们对三宝的一种尊敬。那同时呢就透过这些供养呢也让我们这个提升我们对三宝的一种信念，因为你一个行为做出来来表达一种感谢。那同时呢借助这个供养呢也让我们学会布施，学会舍，减少我们的贪婪。那当然呢供养也能够得到功德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的像刚才所说的不要一直有一种执着的心的话，我们就纯粹一种欢喜心供养三宝，感谢佛菩萨的指导，那让我们的心呢得到好像得到清净，那感觉到跟佛菩萨在一起啊，这样子的时候你心清净，你自然呢就做事情呢也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好，
而且还是一个果就是
对对，但是我们不要说我供养这个我给你一包米观音菩萨，我希望呢你能够不要像斤斤计较那斤斤计较的时候就果就很小了。对，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尽量在供养的时候也就是不要抱作那种有一种太强的私欲的那种心啊，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借助这样子的一种布施呢供养呢减少我们的贪婪，也减少自我的膨胀。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供养的这个过程呢也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好，那还有没有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我也拜佛烧香供养，然后很多情况下我做这些事不是我自己这样做，是我妈妈希望我会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做了，我无意冒犯也没有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想法，那个会不会不好呢？
就是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就像你给朋友一个东西是你妈妈交代你给他的，你给的时候没有一种感情，就是说你变成说你跟这个人所接的友情其实就很有限，对不对？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毕竟是友情众生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当然也没有所谓什么叫做冒犯，你就等于代替你妈妈在做，但是就是得到的那种效果就是说我们接着如果一个信心很强很欢喜的人他供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常常不是说只是供养就是你礼佛，你会觉得你拉近你跟佛陀的距离，就好像佛陀给你的心灵上的支柱的那种。所以我们说佛教还是宗教，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是因为妈妈叫你做，你的心不在的话，它对你产生的影响力就有限。
我是觉得我妈开心就好。
对，所以就变成说佛法没有真正帮到你对，所以因为你只是好像就是为了妈妈在做，然后其实你妈妈要希望你这么做是希望说你从佛法当中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护佑或者是得到佛法的利益，但是你没有那个心在那个做的话呢，就好像大家如果读书你要有自己产生兴趣，你读书是为了妈妈读书的话，你读了一到一个阶段你会很苦啊，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你得到什么法师但是如果你自己读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前途你去努力，你这个是不一样的，你的心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学佛也一样， 要有用心。嗯，
那我觉得他妈妈应该会得到福报吧。
他妈妈希望他跟佛菩萨结缘啊。
对，但是他要是我，其实他做的是为他妈妈结善缘。
嗯，对，他因为主要是他妈妈希望他去学佛，这个已经是种了一个福报。
对啊，所以还是他妈妈。
但是他也结了一个缘，反正他也没有完全排斥。
啊，
那也是慢慢来，慢慢来。好，谢谢。好，下一组。
大家好，那刚才组员们的题目刚才是怎样以开始以佛法结缘，那很有缘的，我们现在的题目是什么叫做结缘，为什么要以佛法结缘。我相信那结缘有很多种，你可以结善缘，可以结恶缘，可以结不解之缘，也有结祥缘。祥是好的缘，对。
祥缘
是
祥缘的精神，没有什么东西。
那就是祥，
吉祥，
吉祥，好，
就是善缘。
善缘跟
那什么叫结缘？可能结缘就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应该就是生命与生命的接触吧。如果是说像动物啊。像家里如果有蟑螂啊，还是昆虫啊，那这些其实你能跟它接触，其实也是应该是以前的一种接下来的因缘吧。那在我们组员呢有一个故事，只能说一下结缘。
我本身时常去拜佛，我也是道教两边都拜，一个月拜几次。去年呢五月之前呢，我梦到一个梦。一个梦，我去一个庙堂的时候去参观，然后我朋友他们都进去了，他们要参观之后他们要出来，他们看到他们回家，我走不出去，还是站起来进，然后看到一个老人在那边在念经，所以我就问他，我就走去，他就在念念念念，他没说什么，只给我一本书，一本书这样红色的，那时候我就开起来。是练，不会练那时候，认真的。到时候醒来时，我是不会练。后来呢，我动了一个大手术，所以我休养了大概是六个月。过后呢，我就去拜。然后新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出了什么什么一个
法会，
法会对，是念那个一千佛。我什么都不会，我只是拜呢，拜拜，我不明白什么不了解什么东西的，只是拜拜的。所以呢，我就拜，就念，一天跪了一次，谁念里面哪一个诵经的？我以前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在佛学的，虽然是有点印象，但是完全不是说完全忘掉，知道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念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我这个人不是说一个念，所以我要知道他在念什么，所以呢，就我这个我的念啥，就在我来，所以从那本经呢，我就了解到很多，明白了我在念什么，里面的咒是什么，还得参加了这个白鹤的佛法，所以呢，我明白了很多，就是这样。对，你信不信这个？你想想，真的，这个梦给我一个提醒，我要戒除，那有很多帮助。在我动手术的时候，我梦到很多东西，很奇怪奇怪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普通人生活里面的，好像一有两个人坐在一个船上，那个三宝。就古代那个马上，然后很快哇，很快到我面前来，就用花就洒在我面前，就这样，然后就慢慢去。这代表什么？ 全部很多问号，所以我就是念，现在我是念，就是想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就这样。嗯，对
的。那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在这里就是与大家分享，也是应该就是以前结过缘，然后今天晚上又再聚在一起。那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与佛法结缘？
我呢，我就觉得因为佛教可以让你解决你的烦恼，因为他释迦牟尼佛是觉者，他所教的所有的教导其实都是跟我们相关的，不管你有任何一个烦恼，是已经这几千世以来大家都在烦的东西，所以他的教导其实你总会找到一个是适合你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结缘了，那你第一个反应，第一个习惯，遇到烦恼的第一个习惯就不是你的习性，而是佛的教导，那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你真正你的烦恼的可以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就应该跟佛教佛法结缘。
我认为呢，与佛法结缘呢，让你可以看透人生的真谛，洁身自爱，所以你就不会堕落。当然，最终目的是超脱轮回。
你跟佛法结缘过，你会更深的了解佛法，就是你要结缘的那个过程，你就是好像你要来这种佛学班这样嘛，你来了佛学班，你就学了很多，不只是。好像你结缘，可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结缘的过程中，你学到这种佛法之类，你都会觉得说，在生活上会是很好用，然后这样才结缘才会有意思。
嗯，那要跟大家结缘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叫做结缘呢？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字呢？就是这个佩如解出来的这个结缘，因为这个结缘这个字呢，可能在座的大家都还是从这个结善缘啊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但是一般在佛教的寺院然后什么，有的人常常用这个结缘，就是说我给你一个东西，我跟你结缘，有没有这样子？你们不知道哈？那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在问说，结缘翻译成英文是什么？有人跟他翻成giving。就是通常人家给东西，他说我跟你结一个缘，是不是这样子？一般，所以呢，为什么我特地把这个字拉出来，就是说怕有一些人把它就是以为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所以结缘呢，当然我们就是说结一个因缘吧，哈。那因为我们在佛教说因跟缘，那缘是比较次要的那个条件。所以其实呢，跟佛教佛法结缘呢，其实我们希望说这个缘是不解之缘，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不要那种浅浅的那种结缘那样子的一个结缘啊。只是说因为这个佩如把它组成第一章节哈，就是好像给大家介绍佛教，所以他就说跟佛法结缘。但是我们希望在座的大家听闻佛法呢，是真正把它种造，把这个佛法的种子呢种到你的心中，而不是肤浅的一个缘而已啊。所以这个是就是第一点。那第二呢，为什么要跟佛法结缘呢？或者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要学习佛法？其实也换句话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啊？所以我们上就是说，像在座的大家说，就是说你学习了佛法过后，你知道更多的道理。所以像上次我们说到，就是唯有听过了佛法过后，你开拓你的这个你的视野。我们世俗所学的其实知识啊、赚钱啊种种的，还是世间的知识。你发现听了佛法过后，你对人生宇宙的真相真的开拓了你的思想的空间啊。所以唯有听闻佛法，才能够让我们知道世间的一切诸法。也唯有听闻佛法，才知道说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也唯有这个听闻佛法，知道怎么去判断善跟恶啊。那所以也唯有听闻佛法呢，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最后了解到烦恼的根本，然后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您发现呢，听闻佛法过后，如果你真正的巩固了你的信心， 你这个你会觉得说你有一个方向了，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生活就会比较安稳。很多时候我们心慌就是没有信心，如果一个人有方向有目标，知道有方法怎么走，就是慢慢的往前走了。所以佛法僧其实就给我们了一条道路，一个光明的方向。所以佛给我们一个方向，法指引这条道路，那僧在旁边指导护持，不要走歪。所以你看你这样子走下去的话，你不是走得很安稳吗？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有佛法这个学习佛法，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能够更了解一切的诸法，也知道怎么去判断，让我们的生活呢越有信心，然后知道怎么样有信心朝向光明去前进。好，谢谢。好，到谁？对 ，OK， 不要超过五分钟，两分钟解决。
现代的文明人所作为的，但是以前愚昧的人类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跟他解释一下，因为这是一种信仰，然后每一种宗教背后都有它的理论，你必须明白说所谓的迷信是什么。也许你现在所认为的这样就是你本身的一种迷信，所以我要跟他接下来我得跟他解释一下什么是正信，在佛法之中正信又代表了什么，有如何去区分一个真正的佛法。比如牛永法师之前讲过的，有什么无常八正道四圣谛，还是
判断正确的佛法，无常无我，
无常无我，
涅槃寂静。
然后跟他解释清楚之后，才跟他说佛法其实不是迷信，迷信的只是人因人而已。如果你要了解佛法的话，你必须走进它，了解它，才能够真正的不会迷信。补充。
好，当初他讲的就是在那边聊，所以觉得如果一个人讲，好像他们会想迷信，有可能他们就像他讲的。佛有可能他们会想佛是神啊，为什么，然后为什么好像有些就去那边拜，就那个死拜死拜这种啊。然后我会跟他说佛法，我会跟他说一下佛法，好像我们的佛教也是，就是我们会学会一些好像人生道理，比如说世界是无常的，然后无我的，我全部都是因缘条件组成而成的。我觉得好像如果他们是就看人哦，如果有些是好像觉得佛教是很迷信的，就好像什么都不接受的，就跟他们说请请就可以了。然后如果那些是只是很好奇的，你就可以跟他们说更进一步的。
I think it's, I would say it's more like a way of life. So,
how Buddhism would guide me and how I would interact with people, how I would also see myself being with them, also in that way support them, help them in a way that they might not notice it, but for you it's also like the intentions are there, and later on they might, you know, the impact is they might give you something back, but they won't realize it. But for you it's like it feels good for you, and so you keep practicing, and for them it will lead on for them to also help others as well, and so they guide you to like a good right path.
嗯，我会说，佛陀本身也是叫人家不要迷信，就是不要相信老师所讲的。对啊，因为佛陀本身也是叫人家去怀疑他，要自己 come and see。不可以相信人家所说的，不可以相信传统，不可以相信很多东西，要亲身体验。
大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个迷信是重在结果吧，是特别去干一些事情，是想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才会去做迷信这个事情。
啊，你是说有像有一些人求一些什么？
去抽个签呀、啊，求签呀、啊，或者
但是抽签也不是佛教的东西啊。
对，所以我说是求签应该是迷信吧？
对呀、啊。
对，是他是想为了得到一点安慰，然后重在那个结果嘛，就是。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佛教是迷信的。所以换句话说，就像他们很多提出来的，就是说有很多人认为佛教是迷信的，事实上他看到的一些行为本身就不是佛教的，就比如说抽签啊，或者是说在佛前求这个求那个啊，本来佛陀都没有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换句话说，很多判断佛教是迷信的是从佛教所谓的佛教徒的行为去判断说啊，这个佛教这个宗教好像很迷信，但是他没有去了解他的理论。其实很多宗教都是这样子，不单单是佛教，我跟其他的宗教基督教、回教或者的一些传教士谈过，他们说有时候他们的教理，有时候你从人为的行为去判断那个宗教，你要知道说人第一个本来如果是修行的人我们都还没有圆满，第二更何况是有一些不是修行的人，那所以从他们的行为就来判断这个宗教其实是很迷信的。因为你其实变成是你自己的行为是迷信，因为你没有去弄清楚你所不相信的东西，你就不去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你没有弄清楚你不相信的东西，然后你就根据你模糊知道的你就去给他下判断，这个叫做迷信。所以然后另外就是像秉圣所说的，佛教其实强调是说要了解，所以佛陀也没有强调说你一定要接受我所说的，你可以怀疑啊，怀疑了，但是不要说怀疑然后就什么也不理，那这样子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怀疑了慢慢有因缘，或者是说慢慢在思考，等到你觉得可以接受的时候你才接受啊。好，谢谢。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认为您应该如何克服它？如何才能巩固您学佛的信心？ So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有些理论很难去了解，比如说空啊，我觉得像如何克服它，就先去try to practice 实践那些，去尝试去try 那些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像无常那种比较容易去看得到的东西，然后通过这样一直去实践的话，会巩固我对学佛的信心。
我觉得学佛最大的困难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哎，不知道，有些事情你就知道，就好像五戒，你知道你不该去做，可是你就是会做到。有的人会说，比如说玩电脑浪费时间，你知道不好，可是你不玩的时候又发脾气。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过后我要讲克服它，我觉得个人来说是没有克服的方法。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有别人的，就是指正你，就是当你做错东西的时候，人家会讲你，会说你，所以你需要进入一种社团叫做 Universe。 可是呢，我觉得虽然有些方面有些改善，可是有些方面就好像变本加厉，就如讲废话。有份的心里有数。那过后如何巩固你学佛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会说，你可以来听闻佛法，就是而且一起学佛，就是学佛有兴趣的人一起在一起，大家一起来研究佛法这种，而且一起支撑，就是一样啊，就是我觉得也是要看情况。
我觉得学佛最大困难是学一段时间后就容易忘掉，而且客户是经常接触佛法，再给更多信心。
我觉得学佛最大的困难就是你有时会没有耐心，然后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继续学这个佛，到底他给你了什么东西，然后很容易被其他的诱惑给吸引。然后其实有很多解决方法啦，就比如说像法师讲的，就皈依三宝啊，就让多一点眼睛看着你做，还是什么然后找到最重要还是找到你的兴趣是在哪里啊，他给你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是说对您来说，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自己的困难，但是对我来说，我学佛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很懒惰，是会学一下然后就忘记，或者是学一下然后就算了就随便。应该怎么样克服，我觉得其实要克服困难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困难，我其实是每个人对在学佛上所碰到的障碍，只是需要从两个方面下手。第一就是要有决心，因为可以很容易说我要克服困难，但是你克服一下然后讲哎今天有点累要克服困难，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决心的话就很难彻底的克服困难。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是要对症下药，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会不一样，每个人的困难都会不一样，所以我的困难其实是很容易懈怠跟好像懒散这样，所以我要找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多接触比较有精进力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可能可以设定一些时间表还是这样子的东西来不断的激励自己，或者是经常来国学班啊，或者去寺院，这种种种东西来提升自己的信心和这种精进的力量，然后怎么样子巩固对学佛的信心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实践，去尝试，然后看到它的结果以后，就会自然升起不退的信心。如果像我这样子懒散一下，尝试一下，然后又没有做到完，就哎好像不是很成功啊，不用紧啊，这样子就不好。所以要巩固呢，其实应该是要有保持尝试的心态，去真正去实践，而且是用心去实践，以后就会自然会升起信心。
好，大家没有问题要问他们。那他们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几个困难呢？相信都是大家差不多共同的困难哈。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习气，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就是那个我们的习气啊，就是这个不管是贪睡啊，或者是贪吃啊、贪玩啊，就是这个习气改不过来，这个是一点。第二就是忘记哈。听一下就忘记啊，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没耐心，学了两个月就觉得好像自己已经学了很久，怎么还没有一点效果？他没有想到说自己长久以来这个长养了多少的坏习惯，然后这块布不懂有多脏了，然后这个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那种世俗或者是烦恼的思想已经那么强。所以一点点的清净的教法产生不了那么长的作用，然后但是我们没有耐心，那就放弃了。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放弃了，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苦还有我们自己所面对的苦其实没有透视，就觉得有什么关系，我不学也还是在好好活着，我们没有看得很长远，轮回之苦、堕落之苦，那在烦恼当中不断的轮转之苦，我们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会觉得学了反而更苦，还有要做的事情又不能做，想要去玩又不能玩得太过分，就觉得很苦。我们没有看到说其实不去克服自己的烦恼烦躁的心，去启发一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充满着光明，那一种快乐跟这个暂时享受的这种快乐比起来其实差很远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到这个，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对世间的苦其实没有透视。所以这个提出来的都是很好的，这个大家所共同的困难，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不管有没有办法克服还是要去克服，否则的话只有不断的轮回，的确就是如此啊。所以呢，能够就是不怕慢只怕站，能够进一点步一点点就进步一点点，就是不要让它退堕啊。所以这个是这几个问这些问题呢，主要就是说希望大家听闻佛法过后，大家去想一想，其实今天的问题是很基本的问题，但是呢对大家学佛来说，其实要反问自己，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基础，然后这个基础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解答过后呢，它巩固你的信心，然后下面接下去的佛所听的佛法就能够建立在一个巩固的基础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